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1月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今天是美国的投票日，全美各地的选民前往各自所在选区的投票站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新一届国会议员和地方政治领导人。我们稍后会连线 VOA 卫视在前方的记者，请他们来介绍今天美国选民投票的情况。我们还会请美国之音长期关注和报道美国大选的记者龚小夏为我们分析最新的选情和看点。在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看民主政治的未来。纽约时报的一份选前民调显示，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一路走来，让绝大多数美国选民对美国政治感到厌恶。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意味民主政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正面临空前的挑战？欢迎您稍后加入讨论。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二是美国总统的大选日，美国人民在今天投下神圣的一票，决定谁将成为美国的下届总统。美国东部时间零时刚过，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率先开始投票，这标志着4年1度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正式开始。最后计票结果，8张选票，4票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此外，在维吉尼亚州、纽约州、俄亥俄州的很多投票站，选民们一大早便排起了长队。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凯恩星期二一大早在维吉尼亚州投票后说，每个人都应该出来投票，每一票都很重要。此前一些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关键的一些州略占优势。美国总统实行选举人团制度，选民投票产生的是代表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人。获得超过半数的270张选举人票的总统候选人即可获胜。除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外，星期二的大选还将改选34名国会参议员和全部国会众议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星期二的大选称为对我们时代的考验，而他在共和党竞争对手川普宣称今天是我们的独立日。
希拉里·克林顿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最后演讲时呼吁团结，他告诉支持者，无论选民们是否投票给他，他都希望成为他们的总统。
等到明天，明天晚上这次大选将会结束，但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存在的分歧构筑一道桥梁。正如圣经所言，我们必须修补漏洞，我们要愿意重新倾听彼此和尊重彼此。
在密执安州，川普对众多的人说，他的胜利将会为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改变。
Now it's up to the American people.
现在通过投票箱来实现正义的决定权在美国人民手上。我不会说让你们明天投票或一周后投票，你们今天就要投，你们还想再睡几个小时呢，对不对？
这场竞选活动的对决持续到午夜后仍很热闹，直到大选日的第一张选票被选民亲手投入了票箱也还在继续。希拉里·克林顿在位于迪克斯维尔山口的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获得了多数选票，以4-2击败川普。新罕布什尔州以及另外2个美国州和领土的结果将会在每个地区的民调都结束以后再宣布。到华盛顿时间晚上8点，美国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的投票站将关闭，这些州占538张选举人票的一半以上。数千万美国人利用所在州的提前投票规定，在星期二之前就投了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是美国的投票日，经过1年多激烈的选战，美国选民今天将到选票站去投票，选出新的总统。美国之音今晚从美国东部时间8点，也就是中国星期三上午9点开始进行4个小时的电视现场节目，为大家现场报道大选的结果。那么长期关注美国大选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今晚也会在电视镜头前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现在小夏先为我们解释一些观看大选结果的那个要点。小夏，欢迎你。
对，一般人说吧， 外行看门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现在我就讲讲一些看门道的重要性。因为美国这个选举是按州来投票的，一个一个州关门，一个一个州计票，开门的时间也不一样，关门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美国还有五个时区。
对。
那么，但是我们刚才也是听记者说了，就是东部的这个大概是8点钟以前关门的这些州。
我们看一下现在画面中就是。希拉里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投票的画面啊。
啊，他在纽约投票，他应该是在纽约，他的家就是离纽约市不远的一个郊区地方投票。
啊，好像是夫妇两个人，克林顿夫妇两个人都去投票了。
这是他们这个投票很有象征性的，有些人已经提前的投了票。
对，
那个川普也应该在纽约投票，因为他们家都是住在纽约的，那么他是在纽约登记的选民。另外我们还看到保罗议长保罗瑞安是一个礼拜以前就投了。
嗯，
所以呢，我自己本人呢也是我两个礼拜以前就投了。
嗯，
美国有4000万选民已经进行了提前投票。
嗯，
这种提前投票设计是为了让选民能够更好的这个，如果星期二刮风下雨出不来什么，你有一个提前量。那个能够投票。
那我们最新关注的应该是哪几个州的情况？
我们最先关注，先看我们7点钟关门的州。7点钟关门有一批州，大概有六七个这个州，这最早关门的。咱们不算那些马里亚纳什么这些小地方，就算关键的州。我们关键的7点关门有两个州，我们要看这个两个州的选票呢，大概如果不出意外，8点到9点之间能出来。这两个州什么？第一就是佛罗里达州。
嗯，
我们都知道佛罗里达州是个大州，2000年出了大事，在点票点来点去点不出来，最后是537票让布什赢的，对不对？那么佛罗里达州由今当时是27票，现在是29票，由于它的那个人口在增加。那么今年从提前投票来看呢，就是说这个黑人和少数和这个年轻人出来的少，但是呢拉美裔出来的非常高。拉美裔中古巴人是支持这个川普的，其他人更多支持克林顿。所以呢这29票归在谁手里，这是极端重要的。为什么呢？如果川普丢了佛罗里达，那么他恐怕就赢不了这次选举。如果希拉里丢了佛罗里达，他还有机会。所以佛罗里达对于川普是至为关键。第二个是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州13票，希拉里这些年一路在领，这些几个月一路在领先，而且领先点非常高。这13票不是说票数那么重要，是象征意义重要。如果希拉里丢了弗吉尼亚州，那么意味着这个选举可能是一个浪潮式的对他不利的选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也有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
那么在7点半和8点半关门的这个州里边，有哪些最值得我们注意呢？
7点半到8点半关门两个最关键的州了，一个是北卡有15票，北卡罗莱纳，一个是那个俄亥俄有18票，这两个州都具有极为关键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就是北卡罗莱纳传统上是共和党的红州。而且是小布什这么一直在赢的，但是呢2012年的时候呢，罗姆尼以非常微弱的票数把北卡夺了过来。那么现在这一次呢，北卡呢，希拉里经常在不断处于领先的，最近两个礼拜呢，川普开始有领先状态。所以这是一个焦灼的州，这也是全国的象征。但是俄亥俄更重要，因为俄亥俄是个白领工人阶级占非常大比例的州。那么共和党候选人除了尼克松之外呢，从艾森豪威尔以来就没有丢过俄亥俄，所以俄亥俄是个很关键的州。在过去几届，俄亥俄就是将票投给了奥巴马。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在那稍微领先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看看川普能不能夺下俄亥俄。如果他夺不下俄亥俄的话呢，他就根本就没有选上的可能了。
所以就是说，北卡和这个俄亥俄州，它的结果出来以后，会对后面这个产生一些这个影响吗？
不是，后面是个象征意义。就是说，如果你俄亥俄拿不下来，等于是川普并没有拿到他的那个基本票，也是白领工蓝领工人阶级的票。所以这是个很关键的象征意义。如果你连共和党候选人，而且是川普今年这个势头，连俄亥俄都拿不下来，那他就完了。先是下边两个州。咱们现在就说到就8点钟关门的两个州，这两个州也很有看头。这两个州的选票应该在9点10点钟就能出来，当时我们就在广播那个电视现场，大家应该看这两个州是哪两个州呢？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 一个是这个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过去已经好多届在投民主党了。
对。
那么宾夕法尼亚重要性在哪里呢？它同样也是有大批蓝领工人阶级的州。我周末在那，我还大家上我们网的话，看见我有一个宾夕法尼亚的报道，是不是？那么如果这个州川普能夺下来的话呢，他恐怕就能进白宫，因为这是20票的州，不仅是他也象征着就一个大规模的支持川普的浪潮。
嗯，
更好玩的新罕布什尔只有4票，
对，
但是到目前地图上来看，如果他夺下新罕布什尔的话，弄不好就是269-269总统选举处于一个焦灼状态。
对，那么您预期这个最终这个大选的结果，它这个最后结果大概会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揭晓，能够知道这个今年这个总统花落谁家？
我想没有意外的话呢，午夜以前应该能知道，就美国的午夜以前，中国时间的下午1点钟以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出了2000年那样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小夏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最新选情的分析哈。那么稍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选民今天这个投票情况，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历届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日终于到来，全美各地的选民都纷纷前往投票站投票。那么我们现在就和目前正在纽约一个投票站的VOA 卫视记者张佩芝连线，了解投票站当地的情况。佩芝你好。
是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是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投票站。那我们这个投票站呢，大概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9点关闭。那我们大概早上7点到的时候呢，就到现在已经不断有人陆续前来投票。那么呢，我们在这个投票站可以看到一个很跟其他一些投票站不一样的，就是说除了这个标示在有英文之外呢，还有西班牙文以及中文。那么对于华裔选民，如果他们比较不懂英文的人，他们还会为华裔选民提供翻译服务，让一些比较不懂英文的华裔选民也能够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那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希拉里和川普都会回到曼哈顿，那么他们的全国竞选总部呢都在这个纽约。那我们在这个投票的前夕，我和记者于洋到他们的竞选总部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希拉里·克林顿的全国竞选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栋办公大楼里。选前一天，大楼前相当安静，只有一名过去2个星期来每天到这里抗议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居民。
I'm here to demonstrate that Hillary Clinton in no way, shape, or form should be in the White House. She shouldn't be the president.
我来这里抗议希拉里·克林顿不应进入白宫，她对美国人民来说是很糟糕的榜样，尤其对女性来说，她不断撒谎。他对 FBI 局长39次说他不记得，结果他自己写了自传，赚了700万美元。他做的所有事情可以说都很荒谬，他实在很腐败。
Everything she does is just almost borderline ridiculous.
不过在不到1英里外的克林顿布鲁克林竞选分部，希望帮助他入主白宫的志愿工作者络绎不绝。在选前一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民众一定要去投票。志愿工作者带着他们自己的手机和电脑到这里帮忙打电话给战场中的选民，敦促他们明天一定得去投票。志愿工作者乔治认为，希拉里资历丰富，对内政外交有深入了解，是最适合当下任总统的人选。
I'm excited. I believe that she's going to come through because I believe.
对于明天，我感到兴奋。我相信他会胜选，我相信他是最好的候选人，他的工作团队很棒，我在这里认识些很棒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他们很努力，很专业，很聪明， 他们真的想做正确的事情。
战场州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市议员鲍勃叶茨表示，在大选前一天，他希望到希拉里的竞选总部为克林顿助选。
我其实是个共和党员，我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我认为他是最好的选择。我相信他会是个很棒的领导者，他在很多议题上有正确的立场，我觉得他有个很好的履历，他很有逻辑，很和善慷慨，我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总统。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全国竞选总部设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川普大厦里。相对克林顿竞选总部，川普竞选总部大楼前热闹非凡，川普支持者和反对者聚集在大楼前互相叫骂争辩，吸引路人驻足拍照，多名警察带着警犬在旁维持秩序。这名川普支持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无法保护美国人民安全，川普将能做到这一点。
首先，我们不能让克林顿犯罪基金会进入白宫，他们从白水案开始就有很糟糕的记录，他们用克林顿基金会图谋个人私利，他们用人们捐给克林顿基金会的钱帮他们女儿切尔西买了一栋$10,000,000的房子。
约瑟夫·马修来自海地，他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他说人们捐给海地的钱都给克林顿夫妇侵吞了。
他应该坐牢，我们需要川普，他将为美国带来法律和秩序，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与安全。克林顿夫妇是罪犯，他们30年来为美国做了什么？
11月7号下午，纽约曼哈顿川普大厦前的喧嚣吵杂场景可以说是这次总统大选的缩影。川普和希拉里激发了人们两极化的反应，许多选民希望不管谁胜谁负，11月9号美国人民都能够携手合作，为美国的未来继续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
2012年奥巴马在纽约州以63%的得票率拿走29张选举人票。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是否会看到纽约州的人民会对希拉里如此捧场呢？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就见分晓，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张佩芝在纽约的连线报道。那么维吉尼亚州一直是美国大选中的这个战场州，也就是两党候选人努力争取选票的地方。今天是投票日，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我们现在就连线就在维吉尼亚州一个投票站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魏芝，请他来介绍相关的情况。魏芝你好。请你来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好吗？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个投票站。那这个投票站是建在了中央图书馆里面。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排起了非常非常长的队伍。那这个投票站是今天早晨6点开的门，但是有好多人在5点半的时候，甚至更早就过来排队了。那队伍最长的时候呢，是绕着我身后的这个图书馆一周，大概这样的这个长度。那我们目测大概当时有400-500人在排队。那排队的人当中不光有这个公务员，有学生，有这个工程师，然后也有老人，还有小孩也跟着父母来投票。那我当时碰到的最小的一个小孩大概只有6个月，因为家长说这孩子今天早晨醒得特别早，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不知道是不是感觉到今天是一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就醒了特别早，那就跟着家长一起来投票了。那我们都知道维吉尼亚一直是一个战场州，但是呢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是民主党倾向比较高的一个区域。为什么呢？因为这周围住了很多的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那他们是非常倾向民主党的，可以说民主党在这个区域是站稳了地盘。有许多人呢是在这个去华盛顿首府华盛顿的路上，就是去上班的路上来到这里顺便投上这一票的。主持人。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投票率一直是人们非常关心的话题，那么今年维吉尼亚州这个投票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根据我身后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今天大家热情是非常的高。而昨天呢，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也是说维吉尼亚州今年可能会出现很高的投票率，他还向公众保证今年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 安全问题，那大家在投票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骚扰，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投上这神圣的一票。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维吉尼亚州这个投票注册的截止日期呢是10月17号，但是当时这个注册的系统崩溃了，所以呢截止日期就被延迟到了10月21日，那就使28000人又能够注册并且在今年的大选当中投票。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吧。在2012年的时候呢，维吉尼亚州的投票率是72%，而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74.5%，而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呢，最高的投票率是出现在了1992年，是84.5%。那今年的投票率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呢？只有今天晚上大选结束的时候才会揭晓。主持人，
好，谢谢。那么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魏芝的连线报道。看来今年这个维州的投票率应该也不会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从美国大选看民主政治的未来。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选民对美国政治现状感到厌恶。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意味民主政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正面临空前的挑战？稍后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但是先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大选当天，注册选民到当地的投票中心，选择他们中意的候选人做总统。虽然每一张选票都至关重要，但从理论上来说，谁做总统是由选举人团制度决定的。选举人团由选民的代表，也就是选举人组成。每个州的投票结果决定该州的选举人归属。人口多的州选举人也多，反之亦然。候选人需要获得过半票数，也就是至少270张选举人票才能当选总统。当选人将在来年1月底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新一任总统。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在美国选民投票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之际，一份选前民调显示，在经历了一场充斥着丑闻、人身攻击和负面信息的选战后，绝大多数选民对美国政治现状感到厌恶，认为无论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川普都无法带领美国走向团结。 2016年美国选战中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层出不穷的候选人丑闻，给专制国家抨击民主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否意味民主政治在高度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正面临空前挑战？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给亚洲等地的新兴民主化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中国民众又能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得到什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州伊萨卡参与节目讨论的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欢迎王教授。
您好。
另外一位也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好。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今天这个话题的讨论哈。首先想请教这个在纽约州的这个王维正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份民调呢，是在选前做进行的这个选正式投票前进行的，上周五公布。那么这个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选民呢，对目前这个美国政治的这个现状是感到了厌恶。那么好像是美国选民对两位候选人都不是很满意。那么即便是投票给希拉里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选民也认为，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对这个希拉里特别的感兴趣，而是因为非常的不喜欢另外一位这个候选人川普。那么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个民调，是不是说明现在这个美国政治这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民主政治特别是这种选举的民主政治的话，它只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是一个一个决定这个决策者的一个程序，一个 procedure。 所以大家不应该认为说民主是一个万灵丹。那么再来谈您刚才提到的问题，美国的总统这个选举的话，它事实上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如果你说从那个他开始从初选从干事会开始的话，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那这个中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的好处就是说让选民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去了解所有这个愿意参选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抱负也好，他们的主张也好，他们的经验也好。那也很不幸的就是说有很长的时间让对方挖出很多这些比较有缺陷的地方。那您刚提到就是说选民选了某某人，并不是因为他真心喜欢某某人啊，就是为了 vote for， 而是说希望说不要另外一个人当选，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个现象确实是有。至于说在这次选举中间会不会发酵，我觉得很多做过这个选举研究的学者都发现说，这个虽然不能够排除有的选民是为了两派相权取其轻而去投票，但是这种数目的选民的话，并不足以能够左右这个选举的大局。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局最后的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反映出几个现象。第一个是对于这个目前在朝的党，就是民主党，它的表现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负绝。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看两这个民主共和两党他们的基本盘出现的情况，所以我还是把它回复到这个基本盘来分析。
嗯，谢谢王教授。那么我们知道，这在过去这个往届几次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中，这个选战啊，好像是一次比一次的负面。那么这个各种这个选战过程，包括竞选人打的这个竞选广告，还有在报纸上的一些报道，那么都是越来越倾向于这个负面化，这个现象是越来越严重，一次甚于一次。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跟现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一个互联网时代造成的呢？是不是这种现象，是不是由互联网这种信息高度的资讯发达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个多少有点关系，因为现在讯息的话确实非常的发达。 那但是这个竞选的话，他的就是说他的文宣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态势的话，并没有改变。那这个负面的竞选的结果呢，我刚提到的说不足以影响这个选举的大局，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那个投票率，就所谓的 voter turnout。如果 voter turnout 很低的话，那表示说负面竞选奏效，因为负面竞选这个奏效的话，就会让很多选民对于这个程序，对于这两个候选人都感到非常的厌恶。那他们的抉择是什么呢？很可能根本就不去投票，所以那个就会反映在那投票率低的这个结果上。反而言之，如果今天的投票率相当高的话，那可能是意味着说，很多选民虽然说对于 Hillary Clinton 也不满，但是想到说这有可能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的一次选举，就是说有可能会选出一个女性的总统来。那这个我对于美国的选举过程，特别是初选的过程还有辩论中间这个金钱扮演的角色，特别是用大量的金钱来买取广告，还有在 internet 上面做的一些对手的攻击的话，这一点我确实是感觉到有很多的选民感到不满，我也有深同感受。
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就在这个大选投票的这个当天啊，就是《纽约时报》呢，它的中文网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一个评论文章说，这场大选是严重的败坏了美国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候选人纷纷打这个负面的广告，那么互相彼此攻击，而不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些理性的这个讨论。那么您认为，就是王教授，您认为就是现在的这种选举的这种美国大选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给了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呢？您怎么看出现西方的这个民主政治出现这样的一个倾向呢？
我一开始就讲过说，民主只是一个选举这个决策者的一个方法，所以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那西方有一个政治学家曾经讲过说，这个民主制度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是唯一一点就是说，它比其他的任何制度都要好。当然，美国这次选举的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会令一些独裁国家或者说像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他们感到鼓舞，就是说，你看这个好在我们没有采行的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体制。那但是大家要想想，就是说，美国的公民他们能够很例行性的能够行使这样他们最基本的权利，而且选出来之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话，有国会、有舆论、还有选民可以制衡，这些的话都是在集权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他们不能够以50步来笑100步。
嗯，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想请教在新泽西的何青莲女士啊，就是您在我们美国之音 VOA 这个网站的博客上发表了一个博文，就是2016年民主与专制的隔空较量。那么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谈到，就是说这次美国这个总统选战中是负面信息充斥着负面信息和负能量。那么中国的这个一些学者就说，看一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看看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那么幸好我们是用了中国所谓的这个协商制度的这个民主。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言论？怎么来比较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协商制民主和美国目前这个看上去是乱哄哄的、乱糟糟的美国的这个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呢？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官方那样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民间不应该这样说。因为美国大选呢和中国的所谓协商式民主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民众的参与和民众的政治权利，一人一票。那么在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呢，是所谓精英的聚会，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层然后呢秘密商定，最后呢拿出一个结果来，让他们自己挑选的精英呢，就是比如人大代表啊，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所以呢，根本和民主两制毫无关系。这一点我想，中国这一次呢，民间其实看得也很清楚，所以有不少学者呢，像蔡盛坤，他们 最近就是昨天我看到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个事情，就是认为呢不要被这个所谓美国大选很乱啊，美国大选很丑啊，这些表面现象迷惑。因为不管怎么样，民主制度在，大家都能够参与这场选举。我觉得他谈得很清楚，和我大概五六天前写的这篇文章观点差不多。
嗯，还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昨天的这个《金融时报》中文网刊登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一个评论文章，是很长的一个文章。那么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民主政治说到底是选票政治，是一种这个世俗的平庸政治，那么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其实也是在解释，就是说大家不要对现在这个民主西方民主这个社会中这个好像选战过程中充满了负面信息，互相抹黑，互相泼脏水这种情况就是过高的去解读。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就是说不应该把民主政治过高的理想化和道德化？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倒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民主政治吧，实际上是一个，尤其是选举过程呢，像我看了好几次大选，还不只是看中国的，还看这个南韩的和台湾的，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互相呢揭露丑闻，然后敲打对方的弱点，最后呢获胜的一个过程。那么选民呢，在这个选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两方候选人或者多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也知道他们的毛病所在。那么他们要比较他们的政治主张哪一点有利，就是这个个人道德方面呢是公德还是私德，那个私德方面的瑕疵是不是可以接受。理智的选民呢会在这个私德和公德之间做一个权衡，最重要的是比较政策的不同，就是他们想要一种什么生活，想要国家走到一个什么方向。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美国的大选呢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过多的纠缠在这个两个候选人的道德品质上。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川普没担任过公职，所以讲来讲去就是私德，那么克林顿的问题就是公德。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美国选民有一些人呢厌恶这个厌恶那个，他是没有分清楚这个公德和私德之间的权重，也没有弄清楚何者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更大，这是我感到比较遗憾的一点。
嗯，谢谢何女士。那我
站起来比较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线上的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打进来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三点。第一点，民主最就是民主总是要比专制独裁好。你看美国的总统是每四年选一次，可中国的领导人却要隔代指定接班。而普京呢，却要为了他长期的执政，需要修改宪法。我认为这是很独裁的，这种国家很独裁的。啊，北朝鲜是更糟，他的主持人需要家族式的继承，跟中国封建王朝一样。难道这样的国家好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民主肯定是有问题。刚才嘉宾也说了，就是但是我认为这个民主，总之这个制度整体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完善，这是很正常的。第三，我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就是说中国人中华民族适不适合搞民主？因为只有现在成功的例子，只有台湾、新加坡呢，主流也是华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了民主，国家会不会乱？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民族素质适合不适合搞民主？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民主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在中国能不能玩得好？中国难道真的一干的像某些这个党国媒体说的，中国一搞民主国家就分裂？我觉得，难道为了民主，中国真的要分裂吗？我想请嘉宾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您好。
哎，好，你好啊。这个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选前呢有三次这个辩论会，我想啊，这个问一下这个主持人呢、啊，还有那个这个嘉宾啊，他这个三次辩论会的这个地点，比如说大学，还有这个在每个大学的主持人， 他主持人辩论会的题目，他这是怎么确定下来？因为我知道美国这个电视的电视台呢，它都是私人的电视台，
嗯，
他这是这些个电视台也好，这个主持人是确定的这个访谈这个内容也好，是由谁给确定下来的？
嗯，谢谢，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好，谢谢，
谢谢天津张先生。再接听一位，河南的刘先生，河南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啊，你好，我意思都是说一下，你看这个美国人选那个总统，你老百姓根本都不认识他，都不知道有多大能耐，叫老百姓选上来，是不是？你都给中国的人大来选，人大能知道谁有多大的本事，能选谁？你都给我，那你要给那习近平，你叫老百姓选，他根本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有多大能耐咋选，他只能选社区的干部，
嗯，
对吧？
好。
你那个美国的人，你那个这两个总统了，老百姓能认识他吗？能知道他有多大能耐吗？这老百姓选不对的。
好的，好的，谢谢刘先生，谢谢刘先生。那么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民主的这个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中华文化圈子里边，比如说这个新加坡、中国大陆还有台湾，实际上这个民主在台湾已经是运行一人一票选这个最高领导人已经是实行了好一段时间了。那么想请教这个王教授，您来谈一谈这个民主政治体制是不是在这个华人圈子里边，华人社会里边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以台湾的为例呢，我们知道这个今年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民众上街抗争的这种情况。这个民主这种政西方舶来的政治体制到底适不适合在中方文化？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呢？
是。我们在讨论说中国人啊，就是说这个文化上的中国人是否适合实行这民主化，可以从文化上看，从那个经济的程度来看，当然政治制度化那个也是必要的。你从文化程度来看的话，有的人讲过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并没有民主的概念，但是是一个很狭义的讲法，因为儒家文化的话有讲到这个所谓以民为本啊，那这以民为本的话跟现在的西方政治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这个在君主的时代的话，这以民为本是君主，他要施政的话要考虑到他的施政重心是人民的福利。那么西方的民主，就现代的民主的话，就是说人民有这个当家做主的这个权利，当然是表现是在每四年或多少年的一次选举。所以我觉得从文化上来讲的话，并没有这个绝对的原因来说中国人并不适合实行民主。当然这未必是完全像西方式的民主，但有可能是一个儒家的民主。比如说在台湾已经实现了多年，台湾的话是标准的这个儒家的文化，但是并没有说在那儿就不能实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西方很多政治学家认为说这个民主的话是在穷国家的话不太可能发生，当然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像印度。那在富有的国家的话多半都是民主，但也有例外，比如说像新加坡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以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它如果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算，事实上这个人均所得已经超过10000美元啊。那按照民主学者的这个分析的话，就超过10000美元之后呢，基本上来讲就代表说整个社会的这个人民的教育水准都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然后对于他的权益呢也有所要求。所以说从经济这个发展角度来讲的话，中国大陆似乎也应该逐渐走向这个像民主这个转型，至少在权力的能够比较自由化的方面去走。所以我觉得现在只缺临门一脚，就是说是否这个领导人有决心在政治制度上能够让这个民智越高的这个民众，还有在这个社会讯息越广泛的这个社会呢，能够实行一下这个民主制度。当然过去中国大陆也实行过所谓的这个村级的这个民主，但是有很多的问题。那但是问题是民主没有人说是一步到位的，也不要说是一时受到一些挫折的话就不继续做下去。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这个真正做一个民主，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或甚至台湾和南韩其他东亚国家所实行的民主跟中国式的所谓的民主集中的话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因为中国这个民主集中的话最后到头来的话还是共产党集中的权利。
谢谢王教授。那么同样的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何新莲女士。那么我们在看到实际上这个民主的这种政治体制在台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也进行了几次这个政党轮替，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最近看到一些这个民众走上街头抗争的情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到中国大陆在中国的话，这个民主西方的所谓西方的舶来的民主制度有没有可能在中国能够这个生根发芽？借用一个这个中国非常有名这个法学者这个贺卫方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一直是搞这所谓基层民主，那么实际上基层民主是50年不变长期的这个超低空飞行，没有实现一些突破。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民主的制度在中国是水土不服呢？像官方所说的那样。
这个问题正好是我近3年以来努力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应该说一人一票以这个为特点的民主，全世界没有什么民主不能实行，连非洲那么落后的地方都已经实行了。所以中国没有理由拒绝民主，但是大家确实要注意到一条，就是有了这个民众的权利以后，民众的素质确实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形态。咱们不说别的，就以委内瑞拉为例，委内瑞拉呢，中国人以为它不是民主。我说它不是民主制，什么是民主制？查韦斯和这个他的继任者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我说关键是这个国家的特点是民粹主义。那么民粹主义呢，就是这个候选人在竞选的时候要努力满足选民的要求，上任以后要履行他对民众的承诺，那就是高福利。委内瑞拉的国情是这样的，单一经济就靠石油资源，那么用这个石油资源所有的钱都拿来搞了全民医保、免费教育、高福利，最后呢就是整个这个福利系统很脆弱，整个经济也无法发展，因为没有发展的资源。那么就是最后等到这个石油的价格一变，国际能源供求格局一变，委内瑞拉这个单一经济就根本支撑不起，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最后呢就是饥饿、暴乱，也抗争，然后就是杀人，这种事情都经常发生。现在的委内瑞拉已经成了地狱。那么你说还不是民主国家吗？它是民主，它有游行示威的权利，有老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权利，有票选权利。但是呢，老百姓在这个情况下，他要什么就决定了这个统治者要满足他什么。那么统治者在这个情况下不满足他们，或者是条件不能满足了，情况就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呢，我们大家要中国人常常喜欢把其他的民族说那是假民主，那是劣质民主，闹喳喳的不是民主，其实他们弄错了。所有的民族都有那种抗争游行的权利，那么街头政治、议会政治这种东西呢是经常相辅相成的。那么街头政治呢，如果发展到大规模，它就有可能演变成这种一种代表他们的议员的诉求，或者就选出议员，然后这个议员呢就在议会里面进行这种博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台湾的民主看成是草根式民主、乱糟糟的民主，也不要把这个委内瑞拉看作劣势民主。大家要想一下，民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除了权力之外还有责任。就说到今年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吧，实际上是关系到美国未来走什么方向的问题。那么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要更多的工作，和大家呢自食其力，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那么民主党显然是更多的福利，那么共和党这方面就是要求大家工作，然后劳者有所获，这是两个方向。所以就看美国民众呢今年选什么了啊。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小点，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上街头游行的这事情，认为是民主的乱象，但是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象它，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化虽然是多数决定，但是要尊重少数。那 人民有这个自由游行和言论的这个权利的话，就保障了说少数的话，他们能够在最基本的情况下可以确保他们的权利不会被大多数人就是说强迫给牺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啊，那个主持人，我还想补充一句，
请讲。
我除了讲委内瑞拉，我还讲另外一个例子，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瑞士是个民主国家，而且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代理人政府，不做什么决策。凡属是大一点的事，通通交由这个瑞士国民公投。那么瑞士国民公投这些年来公投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人民看来不理解的事，比如要求增加这个医疗保险的质量，就是提高种就是增加种类，结果被这个瑞典人民否定了。瑞典人民说，政府不会创造财富，增加医保固然好，但是我们就得多交税。他们对这个责任和权利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在这个要求这个增加社会保险方面，今年又否决了，理由也是我们不想多交税。
嗯，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监听的问题和反恐的问题，就是瑞典政府呢，因为要在瑞士政府要反恐，因此要加强监控，但是这个监控和这个反恐的问题，它是让这个老百姓讨论。结果老百姓一致同意，以90%多的高票同意政府监听，因为他们说反恐更重要。这三个东西不要说在别的国家，就在美国都通不过，你要说全民监控反恐，大家肯定很多人反对。
嗯，但是的确哈，在2016年我们今年这个看到了一些这个在西方民主世界有一些好像是比较混乱的这个情景，那么包括这个英国6月份这个英国脱英公投，那么再有之前这个美国政府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两党就一些重要议题达不成一致，有这种再次这个政府停摆关门的这种危险，那么看上去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这个民主国家好像变得更加无序混乱，那么不可预知，好像是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这个看法和分歧是越来越大。想请教两位，您怎么看这种精英和草根阶层这个看法认知上这个差距的拉大？那么先听一下王维正王教授的看法。
这个全球化确实是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一个阶段，那全球化带给人民很多，带给全世界人们特别是在先进的工业国家的话，有很无数的这些个便利，但是不可否认每一个人的际遇是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从一个深层的来分析的话，这个今年暑假的英国的这个脱欧的现象，还有在美国这个总统大选Trump 他的支持者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应。那在美国跟欧洲它的这个经济状况整体来讲是不是很好的时候，那当然会就历史上的话也出现多次，就是整个国家会走向比较孤立，外交政策走得比较孤立，然后会排斥移民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话采取比较保守的这些做法。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还是这个全球化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需要做的就是要能够在它，我把它比成像是一个水啊，水能够载舟也能够覆舟，那虽然说它已经让很多人的这个船能够浮得更高，但是有些人没有跟上，所以全球化应该要做的就是照顾那些人。
嗯，好的，谢谢。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怎么看这个在西方民主国家里面这个精英的观点和这个草根阶层普通民众的观点好像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今年这个美国大选中这个很多民众是希望选出了这个川普来作为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您怎么看这种差距呢？
全球化这个问题吧，其实呢5年前已经开始有人反思，但是那时候问题呢没到这么严重，到了今年呢应该说是老百姓已经通过大选把自己的不满强烈的表达出来了。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就全球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跨国公司这种全球化生产 最后呢导致这个利益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那么就造成了发达国家的那个什么呢，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减少。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由30年前的68%降到了2013年的43%，不到人口一半。然后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的中位数由原来65000掉到了48000，整个人呢都贫困化。那么美国还有这个1/3的家庭啊，1/5的家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有1亿人左右要靠领各种社会福利生活。这里不讲的不是那种什么养老保险啊，是其他的贫困救济。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发展中国家反而获利了。获利在哪里呢？你看中国吧，就是个最大的获利者。现在今年刚出来的数据，就是中国现在的富豪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就是这个亿万以上的富豪啊。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当然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同样尖锐，也就是说这个利润呢是在全世界的富豪之间分配。那么从美国来说呢，美国的华府精英基本上是全球化生成，无论是这个政治精英，还有这个科技的游说集团，包括那个 NGO， 还有很多那个一流大学的知识精英，都是全球化生成。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州，还有包括这些什么，比如康奈大学附近，还有哈佛大学，离哈佛大学比较远的那些农村地区，他们跟这个全球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华尔街给他们太遥远，还有就是那些国际人权组织给他们也太遥远。所以呢，这就回复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来，就是美国政府是美国纳税人供养的，但是美国政府现在呢，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失去了方向，就是在照顾本国人民优先，还是照顾全球的那个什么穷困人优先，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还没有摆正。那么今年这个选民表达的愤怒就在这里，他们希望呢回复到原来的民有民享民治，我们用我们的税收供养政府，那么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好我们本国人民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自己这样想一下，就是代入性思考，比如对于这个习近平到全球去撒钱外援，大家骂他骂大傻逼，就是大傻逼吧，到处撒人民币，然后呢很不满意，希望他能够让本国人民呢变得富有一点，多有一点福利。用这种心情想一下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呢可能这几年我们也知道皮尤调查呢越来越多的表达了老百姓的一种呼声，他说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这个比例到了今年已经降快接近70%了，希望美国政府以后少管国外的闲事，多考虑一下国内的事务。这些东西在5年以前只有30%多，近几年来是每年上升很多点。
好的，那个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想请这个王维正王教授来谈一下，您认为这个民主制度在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未来会这个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这个一人一票，然后能够发挥这个制衡这个作用，这个行之数百年甚至于数千年这样的一个制度化并不会要改。但是民主政治它只是一个政治制度上的问题，那么这次选举显现出来就是说这个经济的这个平等的话也是民主政治能够长治久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民主政治的话是到了一个需要反思的一个阶段。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现场还有一位听众那个就不能接听您的电话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何青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盘点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另外我们会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开始有4个小时的2016年美国大选特别报道，也请您到时收看。 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